那远一点才看不见我脸上的皱纹，是不是？等一下问问题啊，这样我听不见你们的回答。来，尽量往前坐。啊，傅妈那边有那个讲义。这讲义很宝贵哦，要用连续用三个礼拜哦。那个点名簿现在是在，好，等一下如果有晚到的人，提醒他们找傅妈拿讲义哈。我们先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爱我们天父孩子，再次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预备这个地方，好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是的，你拣选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也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我们可以亲近你。谢谢你，你是智慧的来源，你也是乐意赐我们智慧的神。我们就怀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智慧，恳求你现在就对我们的心说话，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你，更爱你。预备一下这段时间，恳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让我们愿意就单单的来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看箴言。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智慧的格言啊，谚语啊？相信各个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那个俗语啊，就是历代人智慧所累积下来的啊。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念这一句话？琳达，大琳达姐，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句话？哎，对。台语啦，哈哈这什么意思？稻子成熟的时候，它的头会怎么样？啊，什么意思？它不是只是在跟我们讲一个自然现象，它是在用自然现象在跟我们讲一个道理，更深刻的道理是什么？要谦卑。怎么样的人要越需要谦卑啊？那个头很大的人啊，头很大的人越需要谦卑啊。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好，小青，请你来帮我们念这一句话。这是在北美的原住民他们所说的一个格言。他们是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要认天为父，认地为母。在这其中的万物呢，都是你的手足，所以你要善待他们，你要尊敬他们。啊，好，下一个日本格言很那个，可惜今天那个儿子上没有在我们当中啊。好，就是有远见而无行动为白日梦，有行动而无远见为噩梦。啊，有没有道理？啊，很像日本人说的话。好，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在世界各地各个文化都有像这样子的智慧的言语。那这些智慧的言语跟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箴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区别到底在哪里？我们看箴言是不是也像我们看这些所谓的智慧的言语一样的态度？我们先来看到底箴言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叫必也证明啊，这个要把那个名字搞对了。那箴言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它首先它是一个，它那个 proverb 这个意思呢，是智者的谏言跟指教。就像那个国王旁边那些大臣们要来觐见啊，觐见那个国王的时候，总要给他一些智慧的这个建议啊、意见啊，啊，这是正言。还有呢， 就是真言 Oracle， 就是是从天上来的，这不是靠人自己来写的而已。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它是真的，它是真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一针见血的观察与指正。你没有发现你在读真言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些有一点带着讽刺这种很尖锐的这些比喻。比如说他说，如果女孩子啊光漂亮没有智慧，像什么？这听了心好痛啊！所以这是一针见血的比喻的方式。然后另外一种，这个箴言的意思呢，它是用比喻来叙述。所以你刚刚可以看见，在箴言里面，它用很多的语言图像啊。好，就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看箴言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可是我们知道箴言，它的意思包括了这么多种，那这每一层都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背景，它的作者到底是谁。那我们可以推测的就是说，这大部分都是所罗门所做的，或者是他所搜集来的。我们在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做箴言，他做诗歌。然后在箴言里面自己来讲说，这是所罗门所做的箴言。然后我们在后来在有看到说，这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所编纂的。然后30章跟31章这最后的这两章呢，作者有别的人，雅古尔跟利木伊勒王。这两个人是谁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王不知道，只知道说这两篇是他们所做的啊。那很有意思，这个主要的作者所罗门跟编纂的人西西家有什么特点呢？那所罗门是以色列这个统一王朝最后一个王。我们知道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这个国就分裂了，分成南国跟北国。然后呢，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北国亡于亚述，所以这整个国又变成只有一个王。然后他成书的时间差不多是在所罗门王的时期，是西元前十世纪。然后西西家王在编纂的时候大概是西元前的七世纪。然后三十章跟三十一章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然后不知道说什么时间做的，可是推测呢应该是在他们被掳之前，以那个犹大王国之前所完成的作品。然后呢，这个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箴言书的第一部分，事实上应该是最后完成的部分。它是从它的那个写作的方式来推测的。好，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就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近东的文化，像埃及啊，像以东啊，都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智慧的言语。然后箴言，这个圣经里面的箴言书这本书所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智慧人言语，跟其他的这些文化智慧言语比较起来，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箴言书它所说的智慧，它的根源是对于永生神的认识，不仅是认识而已，还要听，还要遵行，不是只有依赖人的智慧跟通达。我想问大家哈，你们家有没有洗衣机？多久以前买的？当洗衣机送到你们家的那一天，你第一件事做什么？我的先生说他就是把那个，这是什么？说明书拿起来读啊。有些人看说明书就像看圣经一样，有些人把说明书就放在抽屉里面，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我们家那个前两个礼拜换了一台洗衣机，我们上一台洗衣机用了差不多20年 啊，你知道这二十年当中科技进步很多，然后呢，新的洗衣机来，第一件事我就是去看看到底怎么做。它不是，它是看这个。哦，你想我们两个人谁比较会洗衣服？我小文说我比较会洗。好，我跟你说，二十年来科技的进步都写在这里面。哦，我会洗，可是我会洗平常的衣服而已。那如果要洗比较特别的衣服，是要从这里面知道说这，因为这设计师把他的所设计的特别的地方，他现在是那个省水啊，省电啊，你根本不用在那边调说水位怎么样啊，然后就你都不用担心，就为什么这样子呢？然后怎么样还可以把衣服洗得更干净、更省电，可以发挥它原来设计的时候有的功用？你就是要读这本啊。不是像我这样自己去转一转，然后它就可以动就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读箴言？箴言就是像这个，这些智慧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说这些智慧是从神来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经验累积。我过去洗了二十几年的衣服，所以我知道说这个衣服怎么洗，不是靠这个经验得来，而是那个设计师跟我们说这个人生要怎么过，怎么过才会过得好，才会有意义。然后他也跟我们说，这个人生不是只有停在这个人生而已，他还有更远的，我们还有永生。箴言书不仅是在讲今世我们的生命而已，虽然他讲的都是在讲我们每一天所需要遇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很基本的关系，但是他同样的也在跟我们讲那个永远。那我们就慢慢来看啊。那今天的讲义大家要翻一下哈，总共有三章，前后两面都有，所以一共是六面。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就是你的讲义的第三页，就是你的第二章哈，就是箴言书的第一章，所以请你们这个礼拜回家的时候就来看箴言书第一章，然后在讲义里面我把一些注释都写上去了，花一点时间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花一节课来讲第一章？因为第一章里面帮我们打好一个基础，而且对很多字给我们一些更清，让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让我们在读继续在读箴言的时候会更清楚神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然后你的最后一面呢，有一个附录，这是我从神州团契的网站里面找到的资料，给大家做参考。我们没有时间在课堂里面谈到这一些，那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然后他有一些建议，他有一些那个要点，是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箴言的特点。好，我们就继续来看箴言书到底是写来干嘛用的。我们当初那个跟杨弟兄跟万弟兄在排这个谁来带领哪一本书的时候，就排了排排排到最后，我是排到箴言书，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对哦，跟他们两个比起来我是最没智慧的，怎么要我来带箴言书这本智慧的言语的书。后来读了第一章之后才发觉说，哇，还好原来这本书不是只给智慧的人读，这是给不太有智慧的人也可以读，也需要读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一章二到六节，在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有，在你的讲义里面也有，我们来读他的这本书到底要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一起来读，请。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 在下个礼拜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的来看到底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训诲，到底愚人是指谁。那今天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本书是写给哪些人看的？就箴言书这卷书是写给哪些人看的？就从这几节里面，啊，没有智慧的人，对，没有智慧的人，还有没有？除了没有智慧的人，我想这当中就这我们在座就只有我一个而已啊，少年人。我已经不在那个当中了。还有呢？还有谁应该读这卷书？智慧人。还有呢？聪明人。诶，就包括你们咯。啊，所以不仅仅是没有智慧的人要读，有智慧的人也还要读。为什么？我们都想说哈，智慧好像是一个山头啊。有的人是站在山底下往山头看，哇，那个人这么有智慧这样子。那问题是站在山头上面的人呢，那些有智慧的人呢，他们是不是就停在那里？箴言告诉我们，没有诶，你上了那个山头之后，你还有山头要爬。就是说智慧可以是这个山头过完再爬到另外一个山头，就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再成长的。智慧人可以读，聪明人也可以读。然后以后我们在第一章在第九章我们可以看见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是知识的开端，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这是可以是一条继续走下去的路。好，这是箴言书的目的。那它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今天谈的这些智慧的言语，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就在敬畏耶和华上面。那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我们下个礼拜会有更深刻的来讨论。但是我们要先知道的就是，敬畏不是敬而远之，敬畏是因为爱，因为尊敬而可以亲近。好，那箴言书是为了要陈明在人的行为跟态度上的选择可以带来不同的生命结局。我们在箴言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说，如果你选择善，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选择恶，你有什么样的结果啊？这已经先告诉你了。那选择的出发点呢，是在人对神的认识跟回应。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只是听到这些话而已，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听了之后你要不要用行动来回应。然后呢，箴言书里面是表达人类行为态度处事的真理。我们看见这是很基本的，通常都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比如说你跟你的那个妻子，比如说你跟你的邻居，你的朋友。然后呢，它很多都是从自然界观察所梳理出来的处事跟道德的标准。我们大家先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六节。箴言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我看谁声音比较大，那个 Carol 姐，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吧。
懒惰人啊，你去观看蚂蚁的动作就得智慧。
好，有没有看过蚂蚁？看过蚂蚁哈，佛罗里达太多了。但是呢，从蚂蚁的动作当中，从他的一些习惯，他的行为的模式当中，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智慧。然后呢，箴言书跟我们讲，谁要去观察这些蚂蚁，谁应该去观察这些蚂蚁？懒惰人。为什么？ 蚂蚁怎么样？勤劳，而且他们懂得分工合作，还有先苦后甘。那么小时候都读过那个故事，或者是给孩子读过那个故事，那个蚂蚁跟蚱蜢的那个区别，就是蚂蚁夏天的时候很努力的工作，冬天就有饭吃，然后呢蚱蜢的时候夏天就在那边唱歌玩，冬天的时候很凄惨，都快被冻死了这样子。好，所以他用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道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很有意思的是圣经的写法啊，有很多文学味道的。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来有一些思考。首先呢，箴言它是一些短句啊，如果你有比较新一点的圣经的话，你可以看见通常都是两句啊，就这样两行就一段，两行就一段。然后它有一些重复的字词，为什么呢？让读的人很容易就能够记住。你知道以前啊，不是那么多人都可以拿到纸本的书，那更没有这种东西啊，可以随身带着走的，都是那种一大卷一大卷的那种书卷。那怎么样教导孩子，怎么教导人学习，就是读，就是背。然后呢，箴言的写法就是帮助你用很相近的音，相近的词，让你读过几次之后，你很快就能够记住。然后它的结构呢，是一种对应的结构，一到九章对应九章一到十八节，智慧妇人与愚昧妇人，然后31章才德妇人对应智慧妇人。说到这个对应的结构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圣经中常见的两种文学手法。第一个叫做对应 chiastic， 记不记得？杨弟兄杨长老在列王记上在讲所罗门的记的所记载的所罗门事迹的时候，他跟大家排出来啊，什么 ABCDEABCBA 这种方式啊，这个就叫对应的模式。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路德记，记不记得路德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拿俄米家，先讲到拿俄米跟她的丈夫有几个孩子，有两个儿子，然后很快的在第一章里面，她这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她在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就说她是满满的出去，然后空空的回到犹大地。然后第二章路德要出去捡麦穗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的？他当然是空手去的啊。可是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路德回家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回家？米，多少米？没有麦子啦，那个是他们没有米。好，一袋，没有啊、哦，在一袋一大袋，要有多大袋吗？两包国宝米，30磅啊！从第一天空手出去，然后当天晚上就可以满满的回来。他又在讲那个。然后在那个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路德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然后邻居三姑六婆来给他满月酒的时候，跟他说什么？拿俄米得了孩子，不是说路德哦，是说拿俄米啊。所以在一开始的，他要离开犹大地到摩押的时候，拿俄米是满的。后来在那个摩押地，他变成空空的回到犹大地，可是呢在犹大地它原本是空的，然后它到最后的时候它又满，这是一个对应的方式。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种叫做呼应式，叫做 inclusio， 就 ABCD， 然后中间可能还有继续，可是最后它又回到 A 的这个模式。然后例子就是马太福音，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啊，那个耶稣出生了啊，然后他们那个马太哈特别说，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说的，神要他叫这个孩子要叫做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那马太福音的第28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什么？我要 Carol 姐大声一点，大家要听得到。我要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就是前后呼应。所以 inclusive 的意思，就像你知道那个以前人家那个书架哈，那个书很多啊，你要两边都放那个 bookend， 那个把书夹起来那个东西，前后都一样的，这个叫做呼应式。好，这个认识这个圣经的文学手法跟认识跟读神的话语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我在卖弄学问啊，唬一唬你们啊，说我懂很多，不是，因为借着这样子的文学手法帮助我们来思想，因为很多时候重复出现的东西呢，就是神要提醒我们要更注意的啊，要仔细去听的。那从这些文学手法里面，我们可以像看看，比如说像才德妇人篇，跟我们很熟悉啊，每年那个母亲节的时候至少都要听一次啊，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两次三次这样子的道。为什么这一篇那么重要？它不是只是在讲一个人而已，它是在跟我们讲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它不是只是在提醒当太太的们的人应该要怎么做，而是在提醒我们有智慧的人他可以这样子，有才德有能力。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这个用这些文学手法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好，然后呢，如果你有比较新的圣经啊，我要大家认识一个标点符号。你看一下你的圣经，如果有比较新式的标点符号的话，常常用到的一个，在箴言里面常常用到的一个标点符号就是分号。知道分号怎么用吗？通常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用分号？平行句。还有呢？为什么要用分号？跟逗号有什么不一样？分号呢，就是上下是有关联，而且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它那个语又不太一样，它不是像逗号，只是一个语气的休息而已，它是要跟我们讲一个意思的平行或者是对比。所以呢，我们可以从箴言里面可以看见很多的对比、类比跟综合。什么叫做对比？好，我们那个翻开第十章，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例子？从第十章里面给我一些例子，怎么样的对比法？后面有没有人听到？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年轻人，少年人。
24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非常好，这很典型的箴言的对比，恶跟义。还有没有？就从第十章里面的对比。是怎么样的对比？智慧跟愚昧，智慧跟愚昧。还有没有？好，非常好。还有没有？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箴言书里面满满都是这样子的对比啊。还有呢，还有一种叫做类比，就是同义的，同样的意思的啊。我们先来看26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26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读到第三节。请，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 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麻雀、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不灵的。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类比是什么样，它的第一句都是在讲一个自然界的现象，然后呢它下面那一句就在跟我们讲这些现象里面的道理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人生的关系，我们的 人生里面，这样子类比。然后另外一种是综合式的，就是从我们第一章里面十一节开始，你们看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哈，好长一大段，可是这是一句话而已。它中间怎么样来分开，就是用这些分号啊。它这一段这几节里面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呢他把它通通放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好好，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文学手法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的在箴言书里面看到许多的语言图像，是很生动的比喻。刚刚提到这个朱代那个鼻环，还有什么？这个有时候那个不仅仅是讽刺啊，一针见血，而且有的时候还带点幽默感了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很生动的比喻的？很就是在你的眼前，在你的脑海里面就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图案，就这样显出来的啊。对，谈到金啊、银啊，我们大家那个眼睛都亮了哈。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还有没有？你对你的仇敌啊，你如果给他吃，给他喝，你就像怎么样？啊，又可以看见一个人这样捧着一脸盆的那个炭火在他的头上，这样走来走去。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来谈谈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啊？啊，这些都是很生动的比喻。好，然后呢？说到这个才德妇人篇，那不仅是这个意义深远哈，他还做了很多很刻意的这个文学的这种方式，就是他按着那个希伯来文22个字母啊，每一节经节的第一个字的字母就是22个字母的顺序排下来的啊。很可惜，就是我们从中文圣经从英文圣经没有办法体会到他的这个美，所以他这个写这个箴言书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啊，要来想这些字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为什么要用22个字母来排这22个句子，容易记啊，有道理啊。那当然也不是在卖弄啦，它一定有更深刻的意思了啊。还有什么意思吗？为什么要用这22个字母？因为要来讲这个才德妇人啊，他是全备的啊，一个字母都没有漏掉，好，哇，全备的。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纲哈。除了在上面列出来的，在第一章里面还包括在谈到智慧的功用啊，然后不要听从恶者啊，要听智慧的呼唤，然后在第二章里面开始在讲说智慧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在第三章开始我们看到说我们要仰赖耶和华，要有智慧，智慧到底有什么宝贵的地方，然后呢寻求智慧听从智慧到底有什么样的报酬，第四章里面开始在讲智慧的重要，然后第五章在讲婚姻的神圣，第六章开始在讲人生的经验，第六章跟第七章还花了非常非常长的篇幅在讲淫妇怎么样来远避淫妇，然后第八章在讲智慧本源，第九章讲智慧的对照，然后在所罗门箴言第十章开始呢，他是在讲善恶这个两个的对比，然后在观察人生，那一直到了31章这个 利木伊勒王他的妈妈所教导他的这些话里面，他警告一个王说要戒色要戒酒，然后还要劝勉他要行公义。我们在讲义上面哈，接下来我们第五点第六点，这是我们要到第三个礼拜我们才会讲到的。第六点就是你看你的讲义有一些重复出现的要点，就是你在箴言书里面的它里面包括的道理很多，可是呢有一些要点是它一直重复的，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花心力去好好思想的，到底这些在箴言书里面重复出现的主题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会仔细来看。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已经把经节都列出来了，大家可以先去看看到底神教导我们些什么。那今天我们在停下来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句话，先问大家 一件事情啊，你有没有 GPS？ 有，用不用？不用。用，什么时候用？开车的时候用，去哪里的时候用？去没去过的地方。昨天晚上我的先生做了一个梦，我先生跟我女儿现在都很佩服我，我像那个约瑟一样很会解梦。因为我先生在跟我们讲了这个梦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把它用在主日学里面。他做了什么梦？他说我就梦见说我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开车，那个地方就像那个旧金山那样子小小的路啊，然后旁边很多很多车子啊，很多人啊，可是好像大家都是静止的，就只有他在开车。那他知道说他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可是怎么左拐右拐左拐右拐就是到不了。那每一次都觉得说应该就是这条路的尽头就对了，诶，发现不对，还要再转几个弯。然后呢他开的车里面啊有 GPS， 只是他没有把 GPS 设定好，他就看靠着说我知道就在那里，然后我就，你看这个跟我们今天主日学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许太太知道说有关系，只是不知道什么样关系。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的 GPS 啊，你可以把它摆在供在那里，可是你不拿来用，因为摆着好看而已，就是说啊，我有 GPS， 没用啊。你要用，因为它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去你想去的地方。我们的人生啊是一条路，然后呢，你可以就靠着自己的聪明啊，靠着我洗衣服20年的经验，来知道说啊，就在那里嘛，没有什么难的啦，就这样拐几个弯就会到。可是问题是，这个人生是谁在设计的？这个人生的路是谁帮你定的？我们在箴言书里面可以常常看到的就是，是的，我们可以自己定自己的道路，但是到底是谁在引导我们的脚步？是神，是那个在天上高高的可以看见一切的那个神，是那个创造我们的神，是那个设计师写了读那个使用说明书的那个人，那个神啊，他已经告诉，已经都讲明白了。问题就是我要不要把它拿来用，我要不要听 GPS 的话。然后当然啊，也有那样子的人，就是 GPS 设定好了， GPS 开始跟他讲说你要怎么走怎么走的时候，他还会跟 GPS 说不对，不是这条路，不是应该左转，不是应该右转，也有这样子的人，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听从 GPS 的话，99%的机会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我们的神是比那个 GPS 更高更大的，他不会有错误， 那问题就在于我愿不愿意选择听他给我们的指引。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然后呢我再提醒大家，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我们有电话祷告会。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人数会越来，我们那个祷告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啊。一开始的时候经常就只有我跟杨弟兄两个人，后来呢慢慢增加了，现在呢通常都可以有七八个八九个，可惜的就是弟兄还是只有一个耶啊！我现在挑战弟兄们，你的讲义上也有，讲义的最后一页也有这个电话号码跟那个 access code， 一起来祷告。祷告什么？不仅仅是祷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见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更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个谚语啊，我们看到那个台湾人的那个谚语说，那个稻子成熟了饱满的时候，他的头仍然是垂下来的。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引导。我们愿意求神不仅仅是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愿意寻求他的人都可以找到他。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钟，这个电话号码跟密码都在你的讲义上面，不要忘记。然后讲义下个礼拜要再继续带来，回家也来看第一章，上面的那个注释都已经写好了，大家先来看，先来体会，然后想想看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哪一类的，我现在到了什么样的境界。然后呢没有关系，不管你是属于愚昧人还是聪明人，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小王弟兄来帮我们祷告？
现在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为着今天。